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节目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在进入今天的生活故事之前呢，刘发先分享一些自己最近小小的感悟。最近呢，刘发也很快的要开始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未知，但是也有很多新的挑战和新的可能性。虽然说刘发之前呢也独自一个人去过很多的地方，也在其他的地方城市国家生活过，但是即便说是这样，有过客的经验，每当你心起程的时候，还是会有些忐忑，也会有一些起伏的情绪。尤其是呢，当你要离开自己所爱的家人和朋友的时候啊，有些的感觉呢也会起起伏伏，五味杂陈。另外一个感触呢，就是觉得时间真的是越过越快了。小的时候啊，觉得一个礼拜太经过了，但是现在就发现啊，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的时间啊，真是飞速的往前流转。就像最近呢，刘发见到了一些老朋友，虽然见面的感觉还是特别熟悉呢，但是仔细一算啊，也真是有很多年没见过了，也发现呢，在各自的生活中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小的变化。虽然现在这个时代呢，通讯、交通等等这些已经很方便了，但是实际上啊，当我们在各自的生活轨迹上的时候啊，当我们分隔在不同的地方，要见一次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每当这个时候啊，刘发就很感恩有一期的时间来跟你分享生活故事的内容，我们就常常可以看到，在曾经100多年前、几十年前的一些来中国的宣教士，他们那个时候交通通讯都十分的不发达，而且呢，他们要面临的这种环境转变是干大呢。我真是难以想象他们是以怎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些转变。不过每一次呢，刘发自己也特别的受到鼓励，也晓得不管我们呢时间是如何变化呢，其实人的体验和体会都是相近的，而我们所信靠的那位神更是不变呢，永远与我们同在呢。他其实很清楚我们每一个过程、每一个阶段所经历呢各种各样的心情。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方便很多了，可以先用一些电子的地图去查考未来所要去的地方，可以有很多网络上的资讯，有及时的通讯，甚至视频通话，可能未来还会更多呢更先进的一些设备。但是这些东西始终没得办法代替我们真正的踏上新的旅程，自己亲自去体验。连现在的我们在去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有这种不安和焦虑，更不要说是在几十年、100年前的宣教士，他们完全是怀的一种充分的信心，并不是对现在我们这种电子设备或者人际网络的信心，而是真正的对于上帝的信心，相信神在他们福音的道路上、神的计划上一定会往前去带领他们。不论他们遇到怎么样的环境、遇到怎么样的人，他们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的爱和力量来指引他们，在自己觉得孤独的时候却更能够找到别人的需要可服侍他人，在自己觉得困难的时候抓下神来向神支取更多的恩典和力量。所以刘发也很感恩能够在这里跟你一起来分享生活故事的内容。首先我在跟你讲的时候也鼓励到我自己，也希望呢我们今天带来的故事也能够带给你所需要的鼓励。最重要的是让我们透过这些好的属灵的榜样，能够真正的认识那位创天造地的神。他不仅创造了万物生灵，更是为我们所有的一切付上代价，为了与我们能够享受与他完美的同在，他甘愿献上他自己，牺牲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救赎。上帝旨意的奥秘实在是奇妙，我们需要花我们一生的时间可不断的认识神。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生活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 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0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暑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我们今天将要来读呢是内地陆金国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呢会介绍六位与中国学校相关的女性。她们虽然不是每一位都在中国生活了很久，但却都为中国的福音事工献上自己。从事开花布道的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不仅有环境健康安全的风险，还有未知的危险和孤独的挑战。这些年轻的女学教师们离开了当时国力鼎盛的西方国家，告别了安逸舒适的家园，转而投身于如此冒险的学校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以及树林上的笃定和信心。当然上帝也通过他们做了奇妙的工作。今天呢，我们要介绍呢是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女学教师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出生于蒙特利尔一个富有的家庭，本来生活无忧无虑的她在一次聚会当中听到了戴德生分享内地会的事工与需要，从此之后特别开始更多寻求神的旨意。玛格丽特开始更加的关心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的需求，之后的几年特别加入了救世军等机构，可服侍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红灯区女性等等。之后他又接受呼召来到中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来读内地陆金国呢第三个篇章，就是关于玛格丽特的故事。那么标题叫做单身贵族。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走走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不晓得此刻你是否感到孤单寂寞。回想起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那种孤单寂寞的滋味真是难熬。我写信告诉我的母亲，她的回信让我获益匪浅，我愿意也在这里与你分享。我的母亲告诉我一个秘诀，那就是为爱而活的人永远不会寂寞，要处处替你找为的人着想，因为他们是那么需要你的爱。为爱而活，活以挚爱的人永远不会寂寞。而相信你也是深深地感受到主耶稣的爱，而领受他的呼召和大使命前往此地。所以效法耶稣吧，活以挚爱。好了，当我亲自身体力行后，发现母亲这番话实在有道理。 刚才这段话是来自于玛格丽特在被主接去的那一年所写的信中的一句。这封信是几个以为刚刚抵达中国的年轻的美国籍学教师。玛格丽特是他们家中的长女，出生于一个弟兄姊妹众多的大家庭。她从小呢就被祖母伊芙尔女士带大。伊芙尔女士非常富有，也喜欢旅行。当玛格丽特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祖母同行。有时候啊，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回来之后呢，玛格丽特的衣橱也多了好些从巴黎买来的漂亮衣服。当她穿上海豹皮做的大衣，手指上戴的闪闪亮亮的钻石，褐色的眼珠在泛红的脸颊上闪动，那真是一位优雅的小淑女。玛格丽特一直都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直到她听到了戴德山所分享的见证。那时候戴德山受到了穆迪的邀请，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分享他在中国学校施工的见证。也就是因为这种机遇而改变了玛格丽特的一生。在戴德山的分享中，玛格丽特才发觉自己心里深处其实一直有一股渴望，他可能以前没有真正的去直视过他，因为他原本的生活也十分的丰富，家人关系等等都很好，但是似乎总是有一种缺失和渴望。这个力量到底是什么，他自己说不上来。但是就在这一次的聚会当中，他似乎在这个身材瘦小的英国人身上发现了他所欠缺的一些东西。当戴德山谈到他自己在基督里得着满足的那种状态，这种满足感深深地吸引了玛格丽特。玛格丽特与祖母都十分感动，似乎也有一种羡慕，都想要得着像戴德山所分享的这种在主里面满足的经历。当第二年在玛格丽特跟祖母他们再次赴欧洲游玩时，他们就在行程当中多加了一个项目，就是去参加在英国湖区的一个聚会。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玛格丽特深深地体悟到，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必须要寻求他的旨意，明白神到底要他做些什么。当他回到蒙特利尔后，朋友们发现他有很大的改变，比如说他过去都喜欢参加各样的盘踞以及舞会，但这些对他来说已经毫无吸引力。他开始跟他旧时军的人去贫民窟工作，帮忙分配食物和衣服，探望那些一贫如洗的家庭，带领人参加福音聚会，劝阻少女不要沦为战间的妓女等等。而其中这样各样的服侍群体当中，最吸引玛格丽特注意的就是那些残疾，有些是成年的妇女，而有些还只是非常年轻的少女。虽然玛格丽特极其心痛他们过得这么样堕落的生活，但是她是发自内心的关爱他们。于是让这些妓女就觉得，虽然自己从事呢是见不得人的工作，但是总算是有人认为自己还确实有一些可以被爱的地方。玛格丽特帮助这些女性们建立自信，为了照顾她们以及那些被迫不得已而被生下来的婴儿，她想尽办法呢去妇产科医院上护理课程。她的家庭医生安排她去医院上课，并且也教给她一些新医师常用的简单医疗方法。她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她所关爱服侍的群体。虽然那个时候她还没有想到要来中国，但是她所做的这些学习和准备 也对后来的绝交时光发挥了无比大的功用。从外部来看啊，玛格丽特几乎是过得非常两极化的生活。她日常是穿着十分端庄优雅的，然而她却要悄悄地进入贫民窟，随时准备帮助有需要的人。之后，她再回到祖母豪华的住宅中，扮演的自己在家中的角色。所幸的是，他们这个家庭也是很好的基督徒的家庭。祖母伊芙尔女士也对玛格丽特所从事的工作非常支持。玛格丽特在妓女的圈子中工作，不只是想把这些想要从良的女孩子们救出火坑，也为他们找一些更有意义的工作可做。虽然这个工作十分困难，但是他却能处理得很好。不到几年，他们就成为了卢丹福少女所熟悉的人物，大家都尊敬爱戴她，称她为我们的金小姐。后来当他们听说玛格丽特就要去中国学教，都感觉十分的不舍，甚至惊讶之余更是有很多的悲伤。他们都纷纷说，玛格丽特，你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你要走了我们怎么办？你真的要离开我们吗？甚至有些女孩子还一次又一次的来找她，缠着她不放，双方的心都好像撕裂了一般。这一群被社会遗弃的女孩子也是怎么的需要她，让她常常也不禁怀疑自己究竟到底该不该去中国。但是每当她冷静下来，理性的思考问题，在继续祷告的时候，她相信自己还是应当要来中国。因为主的话就是这么说呢，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蒙特利尔已经有很多人在做福音的工作了，但是那是中国，在这个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这全国的穆斯人数都还比不上加拿大一个城市的穆斯人数。究竟哪个地方更需要他？这个答案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了。于是玛格丽特坚定了他的信心，预备前往中国。亚洲位于大运河之上，距离上海只有两天的路程。戴德森在这里设立了一个专门训练女学教师的语言学校，可以容纳三四十名年轻的姐妹。它不仅是召集教授语言课程的地方，也是主日举行礼拜的地点。在这里，玛格丽特认识了一些朋友，这些友谊甚至也是伴随了她的一生，在她的生命当中占得极重要的分量。其中一位是一名中国的中年妇女，叫做谢嫂。她原本是一个女仆，玛格丽特呢经常与她交谈，借以联系中文。谢嫂对于她经历的侵犯态度表示敬佩，因此也尽力地帮助她学习中文。他们发现了一些学习中文的好方法。谢嫂晓得玛格丽特具备一些医学的知识，所以呢，每当有病人需要服务的时候呢，谢嫂就陪着玛格丽特走进亚洲城里的小胡同，到病患的家里面。玛格丽特在为病人做医疗工作时，谢嫂呢就向那些旁观的人传福音。他们的配合十分默契，甚至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工作了12年之久，可以说是福音事工的最佳拍档。玛格丽特在医学方面的训练也为他开启了进入亚洲几乎最有钱人家的大门。但是鸦片在中国已经酿成了巨害，经常会有一些因为吸食鸦片过量生命垂危的人，于是就请他去医治。 马格丽特总是能成功的把人救过来，因此呢，他的生命也开始逐渐传开。他成功的秘诀既是依靠药物医学的方法，也是依靠祷告求神的帮助和带领，这两者对他来说都是同样重要的。他当然没有宣称自己会信神迹，反而他是十分实际和谨慎的态度，一般情况下都是先让线索顾客探望病人，以确定病情是否已经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玛格丽特呢，确实与许多的中国人都维持了很好的友谊，其中一位贵妇，她的常年宿疾被她医好，因此她十分的喜欢玛格丽特。然而玛格丽特可以随意使唤她家中的30多名奴婢，还送给她一部非常漂亮的轿子作为专用的交通工具。玛格丽特走遍了扬州城内的大街小巷，拜访了富裕人家，也探望了贫苦的家庭。他看到那时有许多的妇女被所谓的传统习俗所束缚，不仅被迫要裹着小脚，在思想上也受到禁锢，心灵常常虚空痛苦。玛格丽特深深的怜悯他们，而他们也信任玛格丽特，愿意听他宣讲福音。他很清楚，单单要医治人们身体上的疾病，安慰人们情感上的痛苦，这都是不够的，是非常短暂的。最重要呢，还是要得住永恒的福气，认识那位传天造地的主，那位救赎所有人罪的主。玛格丽特的心时常被牵动的，她也渐渐的越来越了解中国人以及中国的文化。在语言学校担任老师的那些年，他常常向新的宣教士学生们强调，认识中国的文化与学会中国的语言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当你想要真正的去爱他们的时候，你就需要学习他们思考的方式和他们的感受，这跟文化是分不开的。当他自己在熟悉了中国的各种习俗和文化之后，他也曾笑地说，哎呦，我想我已经拥有东方人的心了。在1900年代，中国局势十分混乱，甚至可以说引发了一场疯狂的排外运动，导致许多的宣教士被杀害，后来也引发了西方国家采取了战争的行动。于是中国人也觉悟到了需要学习西方人的技能，而不是一味的排斥。于是那个时候，许多的父母倒是都很愿意把子女送到教会学校就读，因为教会学校采取的都是西方的教育制度，很多城市呢倒是都有这类的教会学校，亚洲只是当时其中之一。玛格丽特在那个时候本来是已经返回加拿大了，但由于她的父母以及祖父也相继过世，玛格丽特便再次回到了亚洲，永久地定居于此，以中国为自己的家。内地会安排玛格丽特与一位女校的校长艾米住在一块，他们两位也是在主里面非常好的同伴。在白天他们各自从事不同的工作，到了晚上呢，两人还可以用母语交流，共享晚餐，彼此交通祷告，活的呢也只是静静的坐的，自己读书写字。这样的友谊也成为他们生活中一股非常重要的支柱。虽然玛格丽特有自己非常繁忙的工作，但是她也常常关心人及时的需要。因为此线索的心情非常难过呢，来告诉玛格丽特，说有一位母亲正准备要杀害自己的亲生女婴。原来这是一个贫苦人家，养不起这多余的孩子。玛格丽特听到之后，立刻采取了行动，急急忙忙呢跟线索一起出门，一面走的一面轻声祷告，求主的引导。到了那妇人的家里，玛格丽特央求 这位女性把孩子送给他，但是整个抚养的过程仍然由这位母亲自己来承担，只是每个月玛格丽特会给他一笔钱。等孩子长大之后，再转为跟随玛格丽特的姓氏，由玛格丽特供养这个孩子读书。就这样，这个孩子的性命才算保住了。
求你垂听我的声音，赦免我身中罪行，你的公义如日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内地路经过》这本书的第三个篇章，介绍了玛格丽特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女学教师。虽然玛格丽特生活优渥，但是她仍然心系主人的事工，心系大使命，放下她自己舒适的生活，来到中国学习一些新的技能。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极其交流的来感受玛格丽特以及她的学教生平，但是只要我们自己想想，就晓得当中是有很多的艰辛和不容易呢。从玛格丽特的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得到，不管人生在什么样的处境，是贫穷也好，富裕也好，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的诉求都只有主耶稣能够满足。而玛格丽特也为很多人做了很好的榜样，来跟随主的脚步，为主的国来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想这也提醒的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手上有什么才能也好，资源也好，或者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一无所有，这些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我们要把自己的眼目从自己身上转移到那位救主身上，正如今天故事开篇所讲的，为了爱人而活，活以至爱，效法主耶稣的道路。那么玛格丽特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们下回会继续来讲，你要记得来听哦。